概念。那今天当然是3月8号，所以我们先要讲《帖撒罗尼迦前书》的概论。其实前书跟后书概论是，谢谢。前书跟后书概论是一样的，差不多的，没有太大的分别。所以，前书把概论背景讲了，需要多一些些的时间，然后到后书的概论就，5分钟就讲完了，因为基本上是一样的。那我们这一堂课是应该有12次的课，那其中4月19号是因为宣道年会，所以我们会不会有主日学，因为宣道年会是特别的聚会。然后因为帖撒罗尼迦有讲到主再来的这样子的一个题目，所以我准备了一个千禧年的一个 overview， 尽力量可以，我们可以看一下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因为有很多，就像上一次黄霞姐妹跟汤琪姐妹他们讲到以西结，有很多预言性的东西在将来才会发生，所以我们只能够用我们有限的想象力假设一下会有一些怎么样不一样的情形，没有真正的对也没有真正的错。比如说我们是在前被提呢，在中被提呢，还是在后被提，在有一些的派别上面都有一些不同的看见。那again 没有对错，只是个人或者是哪一个派别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我们希望有这样子的机会去稍微看一下那些的分别。希望不会越讲越混乱。所以我们特别有一堂是在讲那个千禧年，那个在5月3号，所以大概就是这样子。那特别是3月份。保罗的见证与关心分开1、2，所以第2章、第3章，可是 topic 大概都是在同一个 category 的。那4月基督徒的生活，基督的再来，为什么我给他分开2次，就是说不同的章节，而且那个只有12节或者是10几节，所以那个可能，不需要一整堂。我觉得可能不需要一整堂，所以我希望是有一些些的时候不会拖堂，就可以让你们早点吃饭。我希望是这样子，不过我这个人废话挺多的，所以有的时候多讲了也不一定有这个可能，就是那这样子呢，大家有没有问题？就是在时间表上面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那除了这张 schedule 以外呢，我们有另外今天课堂有2张的handout。第一张就是概论，就是稍微介绍一下会讲到一些什么。然后概论之后有一个帖撒罗尼迦前书大纲的分段，从第一章开始一直到第5章。怎么样子分段，这个分段是蛮大部分的学者都是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分段，所以应该不会太过复杂，也是希望这样子。那如果大家在课堂上面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最好没有问题了，我很怕问题，因为我很可能答不出来。如果你没有什么问题，我真的答不出来呢， Hudson 也在，名人也在什么的，我都有很多很多这些来帮助我的，或许是我就留起来问比较有资格的，像 Balex 或者是怀中什么的，因为问题我是希望你们没有问题，就是这样。好，那我们就开始了，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恩，因为你自己的话语永不改变。我们感谢主，因为你讲出的话绝不突然反悔。 我们这些人在读你话语的时候，要带着一个敬畏的心，一个受教的灵，求主你自己来打开我们的心窍。那么多年你记得话没有改变过，一定有他的目的，一定有他圣灵的美意。求你让弟兄姐妹主一同在那里研读你话语的时候，心里面存着敬畏，存着受教的心，好叫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灵粮，成为我们的喂养，也成为我们生活的力量和督导。我们把这堂课恭敬地放在主的手中，主孩子所讲的话，如果不是出于你，求你禁止。主如果是出于你，求你让孩子讲得清楚，也叫弟兄姐妹听得明白。我们感恩，把下面的时间恭敬地仰望你，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请弟兄姐妹为我祷告，因为我真的是不太会教主日学，所以昨天晚上又没有睡觉，这个是我的常态，所以请弟兄姐妹替我为我祷告，因为我是挺害怕的。好，大部分的圣经学者都承认帖撒罗尼迦前后书是保罗写的，这个没有什么争议哈。这两本书加上加拉太书是新约的书信里面最早的三本书，那到底是哪一个是最早的，加拉太呢还是帖撒罗尼迦前书呢？有一些的不同的看法。那可是我们如果是想这两本书算是很早的就没有错了。保罗在新约书信里面的排列是按长短，不是按日期，所以我们看到保罗的书信，不要以为第一封信书信出现就是他就是最早写的或者怎么样，其实不是的，长的书信都在前面，比较短的书信都在后面，这个是圣经的排列，所以不是按日期的。这两卷书为什么有些特别？因为这两本书，特别是在末世论的提到这个题目上面，比较有多一些以前的信徒，我们现在有圣经，其实是神一个很大的恩典。当时的信徒很多的书信什么都是口传，所以我们自己要明白，这个是神的恩典，让我们有现在的圣经，不要很轻易的觉得这个是理所当然。我们有圣经并不是理所当然的，有圣经可以念，可以有弟兄姐妹的分享，也不是理所当然的，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恩典，我们心里面要存着感恩的心。我们要了解它的历史背景，我们必定要从使徒行传来看这本书，才能够比较了解它的历史背景。那今天怀中也讲到了使徒行传，因为的背景也是在使徒行传16章到18章的背景里面。那为什么这个是很重要呢？因为这本书我很久以前教过，那个时候教的时候还不会弄 PPT， 所以全部都是手写，然后有一个黑板讲什么特别的字就写一写。那这一次因为要有 PPT， 有人说要需要 PPT， 所以我花了一些时间，那个花的时间其实很长。But anyway， 感谢主，我老公太棒了，他帮忙我把这些弄上去，所以他有一大半的功劳。所以我们从使徒行传16、17、18章可以明白他的背景，他重要的地方在于保罗怎么样子从一个地方被逼离开去了另外一个地方。使徒行传来讲得很清楚，因为我这个人的地理比较差，所以有的时候你没有看地图什么的，我常常都把那些地方什么怎么去我搞得很混乱。所以我在圣经简报站这个网站真的是很好，它给我很他不喜欢我的 圣经还是很多的方向，所以我很愿意跟大家比较。也知道大家可能有上过使徒行传这个课，所以如果你们听到的已经是学过的，你们容忍一下，就温习。没有听过的，我希望你们像我一样对我很有帮助。使徒行传总共28章，那我们知道从一开头的头那5章，其实头那12章都是讲彼得，这个是彼得是第一部分使徒行传的主角。那个保罗是后一半的主角。那1到5章是讲彼得的见证啊，讲他怎么样做传福音，特别提到中间的3章绿色的6、7、8是讲到使提反，讲到腓力，特别使提反怎么样子第一个为主寻道，都在那里。所以使徒行传，如果你们没有去上过这个主日学，下一次要有的时候请大家一定要去上这个主日学，因为使徒行传给我们很多很多的鼓励跟故事。那当然扫罗出现是在第9章出现，第9章有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发生，是什么事？扫罗信主，扫罗信主以后才改名做保罗，所以刚刚开始的时候他逼迫教会，他的名字是扫罗。后来他信主了，在大马色的路上遇见主了，信主了，然后他就改名成为保罗。所以第9章是扫罗信主的经历，然后从13章开始就是他的经历了。这个图是不是有点小？还好啊。如果大家看，因为这个图为什么我要列出来，因为他把保罗第一次旅行、第二次旅行、第三次旅行、第四次旅行，这些他都把它 highlight 起来，而且有那个图出来，对我来说我看的时候非常有帮助。从什么地方到什么地方，他这里的13、14章是保罗第一次旅行布道，我不晓得他的红的 pointer 在是哪一个。所以他从安提阿教会受圣灵感动，叫他们差派保罗出去。那保罗那个时候跟谁出去？巴拿巴。第一次旅行孤岛是从安提阿经过居比路坐船到了加拉太教会。所以加拉太书是什么时候写呢？我们不晓得，在这边没有讲那个什么时候在叫加拉太书的时候可以讲得比较清楚。可是加拉太是保罗第一次旅行布道的时候就建立的，在加拉太的在那个地方，如果大家回去看使徒行传，为什么要提了？我们要明白保罗写这些书信那个心情是怎么样，为什么他那么爱教会？因为保罗第一次出去旅行布道的时候就被石头打到一个地步，他们把他拖到城外，以为他死了。那当然圣灵的保守，保罗没有死。可是我在看的时候，我重复看了很多遍，心里面有一个很大的感动。弟兄姐妹参加过短宣吗？如果你出去宣教，路途对我们来说好像不是很大一个圈，第一次出去给人家打，差点被打死哦。这个是保罗宣教的心态，他第一次就出事了。可是他被拖到城外，人家以为他死了，结果他没有死，他起来以后怎么办？躲起来？不是，他回去城里面继续传道，继续传福音，建立教会，案例长老知识。这个保罗第一次旅行布道的时候做的事情，所以我们要记住啊，第一次保罗做了这样的事情。第二次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就是在保罗在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建立的教会。他们那这一次的人比较多，哦，谢谢。 谢谢。所以这一次这个圈就比较大了，第二次走得比较远，他的同伴也比较多。这一次出去的有保罗，有希拉，有提摩太，有路加。所以这一次从这里这样子出发，到了特罗亚，到了特罗亚，然后第三次、第四次，因为不是我们要讲的，那不是帖撒罗尼迦的事情，所以就不太去看它。特罗亚这个图为什么要好出来？我特别喜欢它有这些人名，什么地方有什么人，对我来说非常有帮助。我说哦 ，OK， 不用在那里猜到底这个地方有什么人，因为都在这里。所以我为圣经简报站很感恩，因为对我这种人是特别特别有帮助，特别特别有帮助。他到了特罗亚有什么事情发生？特罗亚，然后这里保罗过了海去到了腓立比。腓立比是一个城市啊，刚刚那个怀中讲的，那个怀中好像他想帮助我让大家知道腓立比这个教会对保罗很有帮助，是不是啊？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去到腓立比那里，特罗亚有一个马其顿的呼声，他就过去了，到了腓立比。他在哪里？带领了吕底亚信主，对不对？刚刚怀仲有提过，吕底亚是卖紫色布匹的妇人，所以从他家里面开始一个教会，然后一直到后来有很多的教会啊被建立什么的，都是从那里开始的。那里也发生了另外一件事情，也是圣经我们应该很熟悉的，就是有一个被鬼附的侍女，不是帮助他的主人，因为被鬼附可以做一些歧视啊什么的，就帮助他的主人发财嘛。那保罗赶那个鬼走，那结果怎么办？做了一件好事还是坏事？在我们的眼光是一个好事，你要赚钱就是坏事。所以呢，那个侍女的主人因为保罗坏了他的钱财大计，所以就要抓保罗，把保罗跟希拉他们都抓去坐牢。那后来有一个更大的事情发生，半夜什么事情发生？地震，监牢的门全部打开，然后那个狱卒就接受了保罗传的道，就全家信主。这个就是在这里发生的。然后保罗离开了那个地方，因为什么呢？因为那些人就是不想要保罗再受到这样子，要不被抓到监牢了，要怎么样了，所以他们就跟保罗说：“你还是离开，因为对你的安全比较重要。”所以保罗他们就去了帖撒罗尼迦。所以就是这里，就是从旅行就到了这边，在被迫到了帖撒罗尼迦，这个就是帖撒罗尼迦教会被建立的背景，没有问题吧？有问题也不要问，问题有没有？可是那个时候，如果我们再向下一章，保罗离开腓立比的时候，他不是全部人带走，他把路加留在腓立比，只有三个人到了帖撒罗尼迦。我们其实啊，在这里，我们从保罗这些不同的行动，在不同的地方做不同的事情，我们有一些明白，就是保罗为什么说他为了教会的事情，他以后的书信我们会看到，他就是外面有肉体的逼迫，被抓被打什么的，里面为了教会的事情， 他心里面很焦虑，保罗内里面外面都受到很大的煎熬。所以当他说我真的是为了教会的事情天天是焦虑，我们要明白他为什么这样子讲。一个真的是为神国做工的人，不是就这样子走掉就啪啪扫红完事，我做了我的份，不是的。他把一个同工留在哪里照顾那边的人，然后继续他下面的旅程。那当然我们从帖撒罗尼迦后来我们也看见那些不信主的犹太人有没有放过他，没有。所以他也在帖撒罗尼迦没有留很长的时间，圣经说三个主日，那当然不一定只是讲了三堂道，不是只有礼拜天讲道，很可能他们在当中也是有在除了礼拜天以外还是有一些的聚会。可是就算是不止三个礼拜天，可能时间也不会太长解经家一向都同意大概是三到四个礼拜，不超过一个月的时间。所以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建立教会，然后又被迫因为逼迫要离开，其实那个时间并不长，这个大家记在心里面。为什么要这样子明白？因为我们以后会想到帖撒罗尼迦这个教会是不是保罗在哪里像哥林多一样在那里留了一年多的时间牧养的教会，然后有什么问题知道他很详细，不是的。他在那边时间不是很长，真的是好像短宣这样子他就走了。所以他后来在书信里面，在帖撒罗尼迦书信里面讲了很多让他担心的事情，为他们解决一些教会里面一些的问题等等，是心里面是焦躁那个的心，焦虑那个心是很可以体会的。我们要明白他的心不是因为他抚养你成人了，他真的是就像他们是孩子的时候他就被迫要离开了，是有这样子的心态在里面。那个时候分开希腊半岛分开两边，马其顿在北边，亚该亚在南边。所以当然哥林多大家看到哥林多就是在亚该亚在南边，马其顿的首都就是首府就是帖撒罗尼迦。帖撒罗尼迦的原名是 Therma， 其实是一个热泉的意思。他当时在主前315年是有一个将军叫做卡萨德，他是用那个他妻子的名字，他妻子是亚历山大的同父异母的妹妹，叫做 Thessalonica， 他就用他太太妻子的名字叫那个地方帖撒罗尼迦，所以其实是个人名来的，是人的名字来的，是从那里开始叫这样的名字。他的地形是在东西南北都是一个大道，所以那个地方是非常富庶非常发达。那个城里面很多是外邦人，犹太人也不少，可是外邦人占很大一部分，商业非常非常发达。那个时候当然如果你是希腊人或者罗马人你就比较高级，因为他们都是高官贵胄富有的人，但是凡是在犹太人的地方，犹太人的规矩就是有多个是不是十个男子就有一个会堂，所以在那边的犹太人其实也不少。所以我们从帖撒罗尼迦一去到从使徒行传就看到保罗为什么先去犹太人的会堂讲，因为这个是保罗的习惯，在任何的地方他去到如果是有犹太人的会堂他必定要先进去先讲到自己的骨肉之亲，他就先讲到。所以他在那边三个主日在犹太的会堂传福音 literally 传福音。可是那个时候信主的其实不是那么多犹太人，是外邦人归入犹太教的人，其实是那些，因为真正的犹太人绝大部分那个时候不信主，所以逼迫保罗的也就是他们。所以我们要常常想到不要以为 理所当然，犹太人他们是神的选民，有很多的福气，应该是神按照神的恩典他们是得到的，可是他们没有得到。在神的国里面，不要认为你得到的是理所当然的，不可以这样子认为，因为我们会有一个不感恩的心，常常要以为你有的其实神一个特别的恩典。所以保罗在那里用三个礼拜的时间建立了这个会堂，跟三个礼拜多一点了啊、这个是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初型，就是比较很刚刚成型的一个教会。可是不信主的犹太人当然就要把保罗抓起来，那个他就保罗就被那里的信主的人就赶快给他送到比利亚，不是很远，大概40里，去到比利亚就是要躲开那些人的迫害，因为他们把耶孙，有一个弟兄叫耶孙，可能他是收留保罗或者是招待保罗，他把他抓了去要他写保状或者是怎么样才释放他，所以他们把保罗他们送走，送到比利亚的地方，那个免于逼迫。所以保罗走的时候是夜间逃走的，不是光明正大的走的，坐着轿车走的，不是，是逃走的。所以对他来说，他被迫离开实在是情非得已，所以他这样子跑掉，而且没有很长的时间，就形成了有一些人对保罗有谣传，就觉得保罗就像好像今天早上我还总讲的，就是江湖教师，就是去了那边建立教会走掉，其实就想要受奉献或者是怎么样。他保罗要为他这个执事来有一些的辩护，就是帖撒罗尼迦里面第一章里面讲到的是这个原因，因为他走的时候实在是非常匆忙，而且是情非得已的走。所以呢，我们看一下，保罗、希拉经过安菲波里、亚波利亚、帖撒罗尼迦，有犹太人的会堂，他就进去。所以这里听了劝，服从保罗，好像有许多前进的希尼尼人。所以其实好像我说，他们在那边刚刚要信保罗、听保罗传道的人，不都是犹太人？犹太人反而是信福音的犹太人反而是少数的，不信从的人就在那里捣乱。所以保罗到了那边，要讲一些诋毁的话。所以现在不是很流行网暴吗？我们都是很正经的人，从来都没有试过被误会、被冤屈、被网暴。那现在网暴很容易啊，有什么人看你不顺眼，就是你头发不对，怎么样？现在乱讲一堆，乱讲。如果你有这个很好的心态，你不听他们就是。可是不是你介不介意的问题，是很多其他人介意你的问题，因为他们会伤害你。所以啊，当我们现在讲到这些言语暴力，不要轻视它，因为我们的孩子长大什么的都会或多或少会有一些这些的经历，就算他们没有参与其中，或许不是其中的受害者，他们会看见，他们会 witness 这些言语或者是不正确的话对某一些人的伤害，他们会看见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我们对我们孩子的教育，不是他们自己成为受害人你才赶快来开导他们，是要让他们知道这样子的伤害是不对的。所以如果他们看到，他们经历到，他们要怎么样去帮助那个被伤害的人，不要以他为小事。因为在不知道的时候， 你孩子可能就成为被伤害的人，因为这个世界很邪恶的，你知道吗？我知道一些其他会堂的一些弟兄姐妹，他们的孩子就是这样子，无缘无故成为一个受害人，也不晓得自己做了什么。这个世界很残酷的，那么小的孩子都很残酷，你知道吗？不是只有大人才会做这些事情，现在越来越多。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子让我们的小孩子有个正确的心态，非常重要。所以不要以为轻，反正他不是被伤害的那个就好。你错了，你错了，你也希望他不会成为其他人一样去伤害别人，可是你知道他没有吗？他一下课把房门关起来，你知道他不是伤害人的那个吗？或许他是受伤害的那个，他也不告诉你，自己委屈眼泪往肚子里吞，你知道吗？你可能也不知道。所以我们为我们的孩子祷告也要非常谨慎，也要非常留意。我要劝勉大家的就是，我们已经到了孩子，不是你，我有孙子了，所以这些都会发生的，因为这个世界很邪恶的，不要轻看。这些人就是做这些的坏事，保罗得罪他们吗？他没有，可是他们就是看不惯。所以啊，他们啊，夜间趁机把他们送走。所以这里我们就这都在这个经文都在使徒行传，这里特别我想要提到的，圣经提出来，比利亚的人显于帖撒罗尼迦的人，我心里面就在想啊，帖撒罗尼迦已经算是不错的教会了，他们受保罗的教导就那么短的时间，保罗也称赞他们，哦，这个比利亚的人更好哦。上古属于什么？帖撒罗尼迦教会还是比利亚教会？为什么咸于他们？甘心领受这道，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我们听到不是听一个传道人，一个伟大的牧师啊，一个什么长老，一个什么，不是只是希望从那些人身上就是听那他们讲的道，当然他们讲道也是很好的，可是为什么很重要？你要考察圣经。一个人讲的道，我讲的话不重要，什么人讲的话都不重要，你们要去考察圣经，知道我讲的是对还是不对，我讲的不一定是对的，要考察圣经。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如果你跟神的关系不好，只是跟神是有的时候就是 Hello Good morning 大哥，如果你跟神的关系不好，你怎么知道这道是与不是呢？如果你自己没有在圣经上面一些的领受，一些的经历，你自己对圣经里面有一些的熟悉，你怎么知道我今天讲的是对还是不对？还是我乱讲？我可以乱讲啊，你怎么知道我不是乱讲？我当然跟你讲，我不是乱讲呢，可是我有可能呢，我讲错呢，我是人意呢，不是圣灵的意思呢。所以我们要明白，他闲的地方不是因为这是保罗传的道，他们查考圣经是不是真的道，这个就很重要了，这个就很重要了。所以我佩服比利亚的人，这圣经这样子的称赞他们，必定有他的道理。凡是受圣经称赞的，我们都要多看一看，多想一想，因为一定对我们有好处。所以保罗他们从帖撒罗尼迦走了，去了比利亚，然后比利亚就相安无事了吗？不是的，这些人从这边追到比利亚，照样来搞事情。保罗传道是不是一波三四折，一波五折都差不多了？我跟你讲，如果我是保罗，我就逃逃心，我就先休息一下，低调一下，就说已经一个地方、两个地方、三个地方，我到了比利亚，我觉得我说我要休息一下、低调一下，应该是很情有可原的，是不是？你觉得呢？你们会不会休息一下？如果是我也挺逃逃心，先休息一下， 你不怕吗？
怕的，起码我怕，有这个信心想。
可是保罗怎么办？保罗也没有怕，保罗自己从比利亚一个人到了雅典，他是一个人离开的，他把提摩太、把希拉留在比利亚，留在那里干什么？坚固他，也是一个新的教会，所以这一层保罗建立了几个教会，每到一处，可是他没有忘记这些弟兄姐妹，没有让他们说，我要 my job is done，我传的福音就这样的，捉雷好稳。保罗这个时候一个人那么远，到了雅典。他一个人可以吗？他不需要一个同工吗？如果你去到一个地方，你要做神的工作，而且被逼迫，这样子被逼迫，你一个人你能够应付吗？你心理上面的压力呢？或许你自己在肉身上面一些的缺乏呢？如果你有一些的依靠，起码两个人都，好吧，有倾有讲，一起祷告，两个人你起码有一个陪伴，祷告都不会觉得那么孤单。所以我们不要看清，可以跟弟兄姐妹，跟一个很知性的一起祷告，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自己祷告就好了，有的时候你讲不出话，不论因为什么原因，你很沮丧。你有没有试过，你沮丧到一个地步，你根本在神面前想要祷告的时候，你讲不出话，试过吗？你没有试过感恩，你是要么就信心很够，要么你就还没有遇到患难。你不要担心患难会来的，就时间问题而已，我跟你保证，患难会来的。而我试过，真是在神面前，有的时候你讲不出话，你不晓得要讲什么，怎么讲？你有一个同工跟你一起祷告，就是叹气都有人跟你一起叹气，因为我这个人最喜欢叹气。就有的时候叹气，就好像可以 relief，就可以比较舒坦。所以圣灵用什么替我们祷告？说不出来。所以你有叹息都叹息不出来的时候吗？有的。可是保罗呢？保罗他自己一个人，后来他把提摩太、希拉留在那一边，特别交代提摩太回去帖撒罗尼迦继续做坚固的工作，所以他对帖撒罗尼迦的信徒是念念不忘的。所以路加在这里，提摩太从比利亚回去帖撒罗尼迦，希拉留在比利亚，保罗一个人去了雅典。这个就是保罗。所以我们传福音，有的时候保罗说："你们要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如果我跟你们说，你们要效法 Cindy，我敢不敢这样子讲啊？不敢。保罗为什么敢这样子讲？因为他的心态，他在神面前是无愧的良心。所以保罗跟他们说："你们要效法我。"是不是有些人觉得他好像这个很不得了？这个语气，你敢这样子讲，我佩服你，这个勇气是不得了的。保罗敢这样子讲，因为他的经历是这样子。弟兄姐妹，我们敢，就不要说我们的账在神面前那个账，世界的账 IRA 有多少，神那个账，不要说 zero balance，好像是 negative，负面，还欠呢。我们为什么要读圣经啊？读圣经要让我们看见我们在很多地方够不上，不够资格。所以，如果饼杯不能够提醒你主在你身上的恩典， 饼杯不能提醒你，你在主的面前是有很多的亏欠，虽然主已经赦免了，可是因为这样子的提醒，让我们知道我们还可以更努力一些，对主更好一些，不要把剩的还奉献给主。你多余的，你剩的，你给出来你都不痛不痒，没什么所谓。什么时候是馨香的祭？什么时候是神所喜悦的？神贪你什么？所有的东西都是他创造的。神要我们献上的为什么是一个馨香的？我们献上为什么在神的眼中是馨香的？因为神知道我们所献上的不是我们剩的，不是我们多余的，是我们的所有。神看的就是这个心态，所以我们要调整我们的心态，要调整我们的心态。提摩太跟希拉回到雅典跟保罗会合，过了一段时间，所以提摩太特别带了帖撒罗尼迦的信息回到雅典，跟保罗报告了以后，那保罗就知道帖撒罗尼迦教会那边的情形，然后就写了帖撒罗尼迦前书。背景就是这样。那后书当然我们概论的时候会再提，后书是几个月以后，因为他们的问题没有完全的解决，所以几个月以后在前书写了以后，后书跟着去，应该是隔几个月的时间。所以帖撒罗尼迦前后书的历史背景就是这样。有没有问题？太好了，你们太听话了，不要有问题。当然后来他这个我没有讲，因为这个保罗他从雅典去了哥林多，就在哥林多留了一年多的时间，认识了亚居拉、百基拉，跟他们一同服侍。所以我没有讲这个。所以他这里是比较一个总结了，就是腓立比的地方，在那个时候是罗马的住房城，犹太人不是很多，比起帖撒罗尼迦不算多，可是帖撒罗尼迦的犹太人那个时候是比腓立比多的。所以他特别提出来的，我觉得我们需要明白的是，他写前书的时候，那个教会的信徒真的只有 literally 几个月是已经时间已经给他多了，那不是说三个周日，或许是不会多过几个月的时间。写后书的时候也是几个月以后，在前书几个月以后写，可是那个时候信徒灵命也算是新的，挺新的，不超过两年他这里，所以他们的解经家都比较同意。他为什么要这样子提？给我们有一个感觉，就是如果我们看帖撒罗尼迦前后书讲到受苦的问题，因为他们那个时候受逼迫很厉害，而且越加越烈，不是慢慢的比较好一些，在写后书的时候他们的逼迫没有更少，反而更多。灵命其实挺新的，我们这里有信主少过两年的弟兄姐妹，感谢主，谢谢你们来。还有呢，其他五年以上的，你们的灵命比他们多呢。所以你们知道主再来的信息吗？教主耶稣第二次降临的事情吗？我们以后会看到保罗为什么说我已经跟你们讲过就像从前提的。所以主再来的信息啊，新的基督徒都可以听的，都可以明白的，可能不能够完全明白，可是神的道，神的话，像一柄什么利刃，两面的利刃，可以切破灵魂与骨。所以我们不要轻看属灵的深浅，或者是应该说属灵年日的长短，因为神的话就是神的话，几千年没变过，以前使徒念的跟我们如今念的都是一样的话，可是我们很有
恩典，神对我们恩典很大。我们经过那么多人整理出来上主日学主日的信息，我们有圣经可以看，原来不是偶然的，不是理所当然的。为什么神给我们这些的恩典，让我们有这个机会来读这些话语，有一些的明白？因为是很宝贝的话，对我们跟神的关系可以更加深刻。如果你不认为这个是很宝贵，你真的能浪费了神的资源。圣经给你干嘛？像很多铁幕的国家圣经没有呢。我们一个人有几本圣经？一个人有几本圣经？我有五本。你们有几本圣经？很多的国家没有啊。所以为什么常常都我们教会或者是传道人都比较年长的弟兄姐妹就灵命比较，就你们读圣经，很陈正宏牧师说，你们一天读了两章三章什么的，一年就会读完了。你圣经他读完了，你问他读过几遍？不是有另外一本圣经再来读，读来读去都是同一本的圣经，为什么读那么久都还在读呢？你信主七十年还是读同一本圣经啊？为什么？因为这个是神的话，神的话是活泼的。我现在就要进，现在来教帖撒罗尼迦前后书。我以前有教过，我教那个以前都跟那个，我很怕他坐在这里，因为他以前已经听过了，讲了重复的，他已经睡着。可是我跟你讲，我这次看跟我以前看不一样啊。应当是这样子，如果你看圣经，你永远看的都是同一样，你的结果都是同一样。我为你祷告，你告诉我，因为不应该是这样。圣经不应该来来去去，对你来说，读跟没读不差，那个是不正常的。所以我们要很感恩，圣经之所以是圣经，不论你在哪里，不论你什么年纪，不论多少的时间，都是一样的，没变的，因为它是活泼的道，是神的话。所以如果你不觉得这是一个恩典，不爱惜你能够读圣经，或许能够有圣经的教导，我只能说我要为你祷告，因为这个是很宝贝的事情，我们要珍惜，我们要珍惜。这里就比较我觉得这个很好，我自己就看见他把保罗的那第几次旅行写了什么书，我觉得太棒了，对我来说这个很得帮助，我非常谢谢圣经简报章。但多少的时间信息在里面，这些弟兄姐妹真的为他们阿门感谢。对我来说，哇，我还拍烂手掌，太棒了。所以大概是主后51年写在哥林多，主题跟目的在基督里面的警醒，圣洁的生活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那个时候，我们要记得他那个时候信耶稣的人不一定都是犹太人，有很多的外邦归入犹太教后来信主的人，所以他们以前没有信主以前有很多外邦人的习惯啊，或是风俗啊什么的，他们在这一方面保罗要他们坚守圣洁的生活，因为他们有很多特别，我们以后会看到有淫乱啊，有很多不好的习俗上面的一些习惯，保罗要他们坚守，因为我们要跟我们其他不信主的人有分别。神呼召我们是给我们一个特别的身份，你如果没有一个特别的身份，或者显不出来你有那个分别，你就不是蒙召的人，因为神召我们要我们成为不一样的人。所以你不要以为多我一个不多，少我一个不少，你错了。神召我们，召你，召我，有一个特别的目的，有特别的目的，要在他的荣耀上面证明他，
我们要借助我们所做的荣耀我们的天父，荣耀那为我们死的主耶稣基督。所以保罗表示了他的关怀，也是为了他被人家误解，或许有人诬告保罗是那种为了钱财为了名利来做传道功夫的人，保罗对他们有一些的辩护，特别他们在患难中，因为那个时候有很大的逼迫，有很大的逼迫，所以保罗希望借着他一些的勉励他们继续警醒，要在患难当中应该 要怎么样子来做，特别讲到主再来的事情。主再来这个我是有点震惊的，因为我觉得我其实我也真的是讲得不够清楚，不过你们就要把问题留在心中，去问那些比较有资格解释的人，好像汤基跟黄家我上次也跟他们分析了，我就很多时候要讲到第四第五章的时候，我心里面真的是很怕的，我是很害怕的，因为真的是怕我自己讲的不清又不楚，所以我们大家一同来学习特征。保罗书信中最为亲切的，每一章前书，我是前书，如果大家去看这些经文，每一章都是用主再来做结束的，这个非常重要，这个在保罗书信里面这个非常特别。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圣经都是用主耶稣再来做结束的话，整本书不像其他的书信有引用旧约什么的，因为他们信主的是什么不是犹太，所以保罗没有用旧约，全书没有用旧约，所以这个是帖撒罗尼迦的一个特点。几个特色，它是一个早产的教会，为什么是早产？因为它时间不长嘛，它也不是说让我用一年的时间，有的时候平安叫主日学有三个月的时间就叫一门课，然后我们一年四季都有主日学，那么那边的教会帖撒罗尼迦教会没有这样子的恩典呢。保罗匆匆忙忙的被逼走，可是保罗做了一个工作，就是虽然这个教会他不能够长时间在那边，但是他忠于神的托付建立了个教会，因为神说你要栽种传道，你要浇灌教导，可是生长不是你的事情。有的时候我们会沮丧，我们有的时候帮助一些弟兄姐妹，或者我们传福音或什么，我们好像没有见到什么果效就不传了，让他去死，不是的，你要栽种你要浇灌，可是生长的不是你的事情，是神的事情。我们要知道自己的身份，知道自己的地位，知道自己被神召要做什么，什么是你做的，什么是神做的。每一个人的生长落在好土呢，还是荆棘呢，还是路边呢，什么你尽管，因为你傻的时候你不晓得哪一粒种子掉到哪里，所以你还是要浇的，生在路旁的当然就不长了，可是那个不是你的事情，神要的就是你撒在好土里面的会长的，这个是神的事情。它是个幼嫩的教会，好像我们说的，所以它时间不是很长。为什么保罗那么称赞他们？因为在用人的日子来算，他们不算是有很多的时间被保罗培养或是教导或是建立，不是保罗不尽责，他没有这样长的时间可以去尽责。可是这个教会保罗为他们有很多的感恩，我们如果看下去就知道保罗对他们很多的感恩所以不是说一个幼嫩的教会，一个很初层的教会就不会长进，或者不在你的眼前长进，因为叫他生长的是主耶和华。他是一个外邦的教会，因为外邦的教会有很多从世俗带来的一些不好的习惯，他们要去改的， 因为如果没有神的道在你心中，你不会知道你在犯罪。你知道吗？罪人不知道他们是罪人。你没有十字架的光照，你根本不觉得你需要十字架。这个就是神的恩典。罪人为什么不知道他们罪人，他们继续犯罪？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些怎么可以做得出这些事情呢？良心被狗吃了，他们原来没有良心。所以我们要努力救罪人。外邦人的教会，我们是外邦人呢、啊、我们在肉体上我们不是以色列人、啊、可是我们因为接受了主耶稣基督，我们在属灵里面就是以色列人。我们感恩，我们感恩。所以虽然是外邦的教会，所以我们为什么现在很多时候要到不同的地方去传福音？不是只是当初如果不是英国的宣教士来到中国来传福音、嗯、我们中国人很难得到福音的机会啊。但是他们为什么肯那么远到一个他们完全不是他们连皮肤都不一样的一个民族，那么穷困的国家，那么 underdeveloped 的地方来传福音？是神给他们看见外邦人一样需要福音。所以神招以色列人，为什么招他们？要他们成为外邦人的一个福音的渠道。可是以色列人做不到。今天神要我们做的一样的，神呼召我们就像当初他呼召以色列人一样的，做的是同样的事情。我有做吗？你有做？我们要思想受苦的教会。我们当然知道他在这边保罗一再提到的，就是他们在大逼迫大患难当中，所以这个教会不是就是翘着脚可以享受。那广东话真的是棒，真的是贴切。你不要以为你信耶稣做基督徒就一帆又风顺，没有这样的事情。做基督徒一样有受苦的，一样有患难的。你不经过生老病死吗？你说基督徒不用死吗？当然不是。受苦的教会不单只是不是因为每一个人都有生老病死，他们因为听了神的道，他们因为听了神的道被逼迫。这个就是我记得那个以西结束的时候，他就有一堂问了，为什么有一些人没有犯罪，没有什么，为什么照样受苦？这个世界不是有很多苦吗？你又没有犯错，为什么你要受苦啊？我记得我那个时候，我讲，殃及池鱼我，你在这个世界上面，你就独善其身，那个灾祸不会临到你。现在打仗呢，那所有伊朗的人民都该死吗？当然不是，可是他们受苦啊，因为一个政权，一个独裁的不好，下面的人民就是受苦。这里更糟的是帖撒罗尼迦的信徒，因为他们信了福音，受犹太人的逼迫，所以他们这个真的是苦上加苦的。所以很多的患难天灾，可是更多的患难是人祸。所以我跟你讲弟兄姐妹，如果这个世界没有神的福音来改变，从心里面改变，这个世界是不停的受，因为人不知道神，就不知道自己的罪，就有罪的欲念啊私欲在里面。人犯罪不单只是自己做错以后要受审判，可是他们做的事情会让他们所有其他旁边的人，甚至一整个国家受苦。所以这个受苦不单只是我们平常要经历这些天灾人祸，或许是怎么样，这里的受苦是特别特别在这些肉身的每一个人都要经历的苦上面，特别再加上他们受的是味道受的苦。所以他们受的苦是特别，我们需要明白，有他的一个学习的地方。所以神让我们现在有一些 稳定、很安逸，或许是没有什么患难的日子，赶快感恩。可是为什么给我们这些算是比较好的日子？是要为就是将来可能要受苦的日子做准备的。你现在